香港家书是一个个人意见节目，邀请社会各界人士透过书信形式分析社会现象，细数个人感受。
穷则变，变则通，但是我觉得现在这句话应该是变则通，不变则穷。
变幻才是永恒，如果真是一成不变的，亦都未必真系香港人嘅福气。
我哋系生于极富历史性嘅时刻，等我哋喺自己嘅岗位上边继续尽忠职守。
香港家书，
今次香港家书嘅嘉宾系情场关注组嘅成员麦齐明。
老请，四日前在电话上跟你讲了几句，确定了你真的获释回来香港，几年来挂在心上的大石总算放下了。一班好朋友都认为等你同家人团聚休息好了，再过过几日才跟你见面。这几日不少传媒朋友都问及我们这个情场事件关注组有什么计划，讲老实话真的没什么打算啊。你获假释返嚟呢，我哋当然好欢迎同埋高兴啦，但係回顾呢两三年嘅过程，感想呢就有一二嘅。喺我哋见面前呢，我将呢啲回顾同埋感想写咗俾你，相信你都係好高兴知道嘅。2005年4月事件发生嗰陣时呢，其实我哋係唔知道发生咗咩事㗎。直至到5月底呢，睇见外交部声称话你为境外嘅机构进行间谍活动呢，好朋友哋都唔相信，其实有些不知所措，就是替你担心。在焦虑的之余，我们就草拟了一篇给国家主席的公开信，就发起了校友联署。短短几日在报上刊登时，就有几百位校友和一些知名人士签名支持了。到了8月情况还恶化，新华社记者报道了从有关部门获知到你的案情，接住在本地的刊物里面又刊登了一些不利于你的名誉的文章，我们那段时实在忍受不住了。那我们一班朋友呢就发表公开声明反驳那些文字啦。响天福泽敏同我呢在召开的记者会上呢就公开表述对认识了几十年的你的操守和人格的信任。情场事件关注组亦都是在那段时成立，以便跟进事件的。9月初关注组致函国家副主席要求见面和表达我们对你的信任和对事件的忧虑，但是没有结果。我们没有气馁到办了情场网站，以便关心人士可以了解事件的最新发展。又在年底以漫漫爱国路情场文集为题出版了一本书，收集了你写的40多篇关于中国、台湾、香港、日本、美国的文章，以及12篇同窗的寄语，30多篇媒体关怀的专稿，目的是令到更多人可以在不同的角度认识和了解你的为人操守，对时事的敏锐和识见，以及对人生目标的观点和抱负。2006年前半年，你的案件呢就好像石沉大海一样，都不知道会发展成怎样。关注组的朋友和其他的友人呢都想方设法去营救，当时想的就是要争取要尽快处理你的案件，和保持市民对事件的关注。一月关注组呼吁呢港区人大政协为你讲句公道话，又登了全页广告呢呼吁释放情场。之后呢立法会的议员又联署，知名人士又发声，都向国家领导人要求及早处理你的案件，等你早日回来。关注组在3月4月有两次发了公开信，恳请特首就反映香港市民对于在内地的自由的担心，争取你的案件的合情合理的解决。那时各界支持你的人对案件拖住其实是很焦虑的。直至2006年8月底审判之后呢， 流传的判决书呢又引起各界的讨论了。不少法律界有识的人士呢就对判决的内容都发表了意见了，认为举证呢就疑点重重，特别是有罪推定的做法呢跟香港的法律呢的惯例似乎是南辕北辙。关注组一班朋友讨论之后呢，于九月中呢就以广告形式登了全篇致国家主席的公开信，对判决书回应同埋就法理情方面呢提出一啲质疑，呼吁对你同埋你家人嘅上诉呢充分考虑，以求你嘅免罪。但呢一切一切呢都不能够改变维持原判嘅结果。你嘅判罚呢亦都开始其实係继续啦。当时大家最担心嘅係你嘅健康可唔可以撑落去。其后敏仪呢就话俾我哋知你获准转到广州服刑以便探望，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忍耐下去。这样又过了几个月了，到了2007年那时的想法呢主要就是争取你早点保外就医，想尽办法之余呢有个好朋友就忽发奇想虚无求烈先，关注组就跟敏仪到保莲寺求神，亦藉住97回归十年呢关注组又再发公开信恳请国家主席呢就允许你的保外就医，但都没成果。其实那时候我们已感到很无能为力，但是都没放弃到。今年你被困了1000日的时候，我们又组织一些文章继续呼吁你的早日释放。传媒访问我们的时候大家都有强烈的无奈感，那个知其不可为而为的感觉呢就是当时的感受。正在山穷水尽而无路之际，你就突然获假释了。我们当然很高兴啦，为你庆幸的时候呢其实增加了我们的无奈的感受的。有些朋友说关注组出力终于帮到你回来了，我们又怎敢接受啊？我们两年来的过程里面呢一切都不是我们可以预计到的，我们总是被动地回应，所做的一切呢都没有把握的，更加谈不上有什么计划啊、策略啊。这其实社会众多的各界人士的关心支持都是很有力地帮助你的提早获释的。老请你回来后跟我讲的第一句话，一场恶梦言犹在耳，就等于个恶梦结束啦。对于以往应该怎样去总结似乎都不是重要的，我们觉得最重要都是你的身体还可以，我们都尊重你的想法，以后有什么我们可以帮手的就告诉我们听啦。老朋友呢都很高兴同你携手为余下有生之年好好地活下去的，正如打波一样，学到的一个重要的信念，最重要的一杆是下一杆，就等我们一起打好下一杆啦。最后在无奈的感受之余，看回我们这班认识30多年的老朋友，外貌当然早改变，处境都变，但是情怀未变。你的老友阿明祥，2008年2月9日。